林丘邻居谭超、卞斌、邱巨源、王志深、陆觉、崔卫祖、王群之、祖冲之、贾渊。邱邻居是吴兴乌城人，祖父邱系曾任秘书监。邱邻居年少时好学，善于写文章，参加地方上计，在郡里担任小吏。州里征召他为从事，他去拜见领军沈衍之。沈衍之说，我从前担任州职时去拜见领军谢惠，宾主坐的位置正和今天一样，你将来或许也会如此。后来他被举荐为秀才，担任州主簿，多次升迁至员外郎。宋孝武帝的殷贵妃去世，邱邻居献上三首挽歌诗，其中写道：云横广街岸，双身高殿寒。孝武帝摘取这两句赞叹欣赏，任命他为新安王北中郎参军，外放为单县乌城县令，心情不得志。太史初年，因牵连东贼案被禁锢数年。楚渊任吴兴太守时，对人说这个郡的才士只有邱邻居和沈伯罢了，于是上奏为他申雪，明帝让他撰写大驾难讨纪论。过了很久，任命他为太尉参军，转任安北记事，兼任扶风太守，他没有就任。后来担任尚书三公郎、健康令，转任通直郎兼中书郎。升明年间升任正云郎，兼任本郡中正，仍像以前一样兼中书郎。当时正值禅让之际，太祖让邱邻居参与掌管诏书册命。建元元年转任中书郎，中正职务依旧，受命掌管东宫文书，不久又掌管国史。第二年外任镇南长史、浔阳相，升任尚书左丞。世祖即位后转任通直常侍，不久兼任东官祭酒。邱邻居说，人做官希望多次升迁，让我终身当祭酒，我也不遗憾。永明二年兼任骁骑将军。邱邻居不喜欢武职，对人说，我应该回东方去挖顾荣的坟墓。江南地方数千里，世人的风流都出自这里。顾荣忽然引进那些北方佬，妨碍我们的道路，死有余罪。改任正元常侍。邱邻居喜欢饮酒，评论人物，在沈渊那里看到王翦的诗，沈渊说王县令的文章大有长进。邱邻居说，比我未长进时怎么样？这话传到了王翦那里。邱邻居在宋朝文明很盛，进入齐朝后有所减退。他披头散发，行为放纵，没有仪表，不治家业。王翦对人说，邱公做官不升迁，才华也退步了。后来升任长沙王车骑长史、太中大夫，去世。著有江左文章陆续，从泰兴年间开始到元熙年间结束，文集流传于世。谭超，字月祖，是高平金乡人，祖父谭弘宗任南朝宋南琅琊太守。谭超年少时喜欢文学，放诞任性，出入仕途任州西曹，曾和别驾萧慧开共事，不肯居于其下。他对萧慧开说，我和你都是从一位老妇人那里起家的，有什么值得夸耀的？萧太后是萧慧开的祖姑母，长沙王道莲的妃子是谭超的祖姑母。他被举荐为秀才，孝建初年因事被流放到凉州，被任命为宣威府参军。孝武帝听说谭超有文才，下令让他回京公职东宫，任命为骠骑参军、宁满主簿、镇北咨议。谭超多次担任藩王僚属不得志，转任尚书度支郎、车骑公曹、贵阳内史，入朝任殿中郎、兼中书郎、零陵内史、征北骠骑记事、国子博士、兼左丞。谭超嗜好饮酒，喜欢言谈吟咏，举止和顺，自比晋朝的西超，称高平二超，对人说，还是觉得我更优秀。太祖赏识喜爱他，升任骁骑将军、常侍、司徒右长史。建元二年开始设置史官，让谭超和骠骑记事江淹掌管史职。他上表制定条例，开国纪元称号不采用宋朝年号，封爵各在本人传记中详细记载，不必另立年表。设立时制、律历、礼乐、天文、五行、交祀、刑法、艺文，依照班固、朝会、于福，依照蔡邕、司马彪、周俊，依照徐元，百官依照范晔，合并于周俊。班固将五星记载在天文志， 日时记载在五行志，改将日时纳入天文志，以建元为起始。皇帝的女儿本是皇室宗亲，立传以体现生旧之重，又设立处事列女传，下诏让朝廷内外详细讨论。左仆射王翦建议，经营粮食的重要性是八政中首先要考虑的，食货流通则国家富足，百姓殷实，应该加以编录，以崇尚务本。朝会志前代史书没有记载，蔡邕称先师湖广讲说汉旧仪，这是伯阶一家之言，琐碎的小礼仪不必记录，应该设立食货志，省去朝会志。红范九畴第一是五行，五行的根本先在于水火之精，这是日月五行的宗源，现在应当遵循前代规范，无所改革。又设立帝女传，也不是浅见所能安妥的，如果有高贵的品德和特异的行为，自然应当记载在列女传，如果只是平常的美德，则依旧不记载。诏书说日月灾异归入天文志，其余赵王翦建议。谭超的史书工作没有完成，在任上去世，江淹撰写完成了他，仍然不完备。当时豫章人熊襄著有起典上起时代，其序言说尚书尧典称为余书，那么附会所记述的，所以通称为齐，名为河洛金匮。卞兵字侍卫，是纪音渊巨人，祖父卞嗣之任中领军，父亲卞延之有刚强之气，任上于县令。卞兵才华操守不同常人，文章多指摘讽刺，周礼征召他为西曹主簿，奉朝请员外郎。宋元徽末年四位权贵辅政，卞兵对太祖说，外面有童谣说，可怜可念失着服，孝子不在日代哭，列管暂民死灭族，你听说没有？当时王昱为父亲扶丧，和袁灿一同死去，所以说失着服。服就是衣，楚字边旁是衣，孝子除服，以日代哭，指的是楚渊，列管指萧。卞兵退下后，太祖笑着说卞兵自己做的。齐台刚建立时，卞兵又说，谁说宋国遥远，我点起脚就望见了。太祖听说后没有加罪，任命他为右军参军，家境贫寒，外任南康郡丞。卞兵很能饮酒，不修边幅，做早师父序说，我生活贫困，不衣十年不做一件，一件袍子破了是生命所依托，靠它度过寒暑，没有可替换的。我体弱多病，生活很马虎，缠绕在破棉絮中不能自己解脱，加上本性松懈懒惰，懒于照料皮肤，洗刷不仔细，沐浴不及时，四体蓬乱，加上臭秽，所以尾席蓬阴之间早失大量繁殖，痒得四处蔓延，没有片刻饶恕皮肉，抓挠搔摸，每天不停手。狮子有谚语说，早晨出生，傍晚就有孙子，像我这样的狮子，没有汤沐的忧虑，没有相互吊唁的悲伤，厌倦在久穿烂布的衣裳里，衣服不更换，掐咬不能增加，松散懒慢，又不勤于捕捉，子孙繁衍35年了。这些大概是实录。任命为南海王国郎中令、尚书比部郎、安吉令、车骑记事。卞兵生性喜欢饮酒，用葫芦胡瓢勺和袁树皮当菜肴，待博官12年不换，用大葫芦做火龙，器物多奇异，自称卞田居，妻子为副残氏。有人劝他说，你全不持操守，名声官位怎么能晋升？卞兵说，治五木，时治常常不重，哪里是治的笨拙，我喜欢治，也就这样罢了。永元年间任平越长史，随见太守，在任上去世。卞兵又谈论禽兽说，阳性淫荡而凶狠，朱性卑下而率直，鹅性顽固而傲慢，狗性险诈而卑鄙，都只是权贵。他的蛤蟆夫说，拖着青兽挂着紫兽，名叫格鱼，世人说是指尚书令和仆射。又说蝌蚪众多，群浮暗水，从早到晚意识如鬼，比喻令时请示事物。文章流传于民间。永明年间，琅琊人诸葛绪为国子生，作云中赋，指摘祭酒以下官员都有行刺的描述，因此获罪被关押在东野，他作东野屠赋，世祖看到后赦免了他。又有陈郡人袁谷 很看重自己的文章，对人说，我的诗必须用大才来逼住他，不然就飞走了。建武末年，任诸暨令，被王进则杀害。邱巨源是兰陵人，宋朝初年实行土断，属丹阳，后来属兰陵。邱巨源年少时被举荐为丹阳郡孝廉，被宋孝武帝赏识。大明五年，受命协助徐元撰写国史。孝武帝去世后，江夏王刘义恭任用他为长书记。明帝即位后，让他参与起草诏书，带在身边。从南台御史任王景文镇军参军，因守丧回家。元徽初年，贵阳王刘修范在浔阳，因为邱巨源有文笔，派船迎接他，赠送钱物。邱巨源通过太祖自己上奏，下令征召邱巨源，让他留在京都。贵阳王事件发生，命他在中书省撰写伏檄。事情平定后，任奉朝请。邱巨源期望有封赏，但没有得到，于是给尚书令袁粲写信说，我信任道理，推心置腹，对事情估量不明，本以为赤诚能感动上天，赏报就在近期，哪里料到寂寞无声，忽然三年。议论的人必定说，笔迹是低贱伎俩，不是决定生死的关键，开导劝说的琐碎之作，不是判断是非的寄托。然而先声后实，是军队国家的旧章，七德九功将名垂当世，仰观天象，右江而左向，俯察人事，西武而东文，本来就不是驻使巫卜之流，巫将之辈可比。从前骑兵骤起，瞬息万变，虽然凶手被剿灭，但人心更加迷惑。茅田开城，千灵出叛，在这个时候，心腹变成胡越，凤迎新亭的市民塞路，投名朱雀的余至空室。人迷惑而民不迷惑，人畏惧而民不畏惧，这是可论的第一点。临危于新亭，独自能拔刀斩贼的只有张静，而中书省独自能奋笔不顾的只有邱巨源。文武相比，确实有优劣，就他们赴死以决成败，面对滔天之敌，抵抗不测之祸，请问海内这种胆量如何？这是可论的第二点。又那时颠沛流离，遍召文士、黄门中书，无不全部集中，挥笔振走，并非缺乏人才，朝廷大笔为何借助樊建之手？如果因为贼军强盛，胜负难测，群贤胆怯不敢沾墨，那么我应该因勇敢获赏。如果说与席艰难，必须比中豪杰，群贤推选能者委任，那么我应该因才能受封。这是可论的第三点。我见贵阳贼赏赐不赦的条款共25人，而李恒、钟爽同在此例，战败后出来，罪过全部释放，而吴迈远却被灭族。处罚则是握笔的大祸，而操戈的无害，论及赏科则五人超越而文人埋没。这是可论的第四点。况且吴迈远的言辞未免轻慢，我做伏檄肆意辱骂，放笔出手，立即就遭粉碎。如果让贵阳得知，我如果不是在军门被肢解，就应该再度是腰斩，右耳被做成肉干，这是可以熟思的。这是可论的第五点。往年战事有万余甲士，十分之中九分是冗杂立足，可谓众多，攀龙附凤，幡然高飞。至于像我这样的狂夫，可谓稀少，白白涉及赤纸，空自沉沦。难道背负着鱼尾沉没的都是白起执笔开始之事的一定不是鲁莲吗？我愚昧，国家运筹迅足，奔驰丰沛之机，帝王选择异汉，奔赴网罗之会，既能抗敌不退，争先无负，应该稍微赐予生存，少许沾盖饮食，却把我抛弃在沟壑之间，如浮如蚁。至于言论之外，如土如灰。那些隶属贴战之人，无权无勇，都随资历升官。凡是参与台内之人，不文不武，已经坐享清贵官阶。俯视自身如此，瞻仰条例那般，既非草木，怎能不出声？邱巨源最终没有被提拔，他历任个王府属官，转任羽林监。建元元年，任尚书主客郎、领军司马、乐骑校尉，被任命为武昌太守。拜寿后，不愿去江外。世祖问他，邱巨源说：“古人说，宁饮建业水，不食武昌鱼。臣年纪已老，宁可死在建业。”于是任命为余杭令。沈攸之事件， 太祖派邱巨源为尚书写符节给荆州，邱巨源因此又期望特殊赏赐，从此心中常不满。高宗任吴兴太守时，邱巨源作《秋胡诗》有讥讽的话，因此是被杀。王志深，字云才，是琅琊临沂人，年轻时跟随陈俊谢超宗学习写文章，喜欢喝酒，言语迟钝，缺乏风度仪表。宋建平王刘景素担任南徐州刺史时，写了《官法篇》，志深写了《贺诗》，受到赏识，被征召为西曹书左，但因贫穷没有衣服，还没到任，刘景素就失败了。后来出仕担任州祭酒，太祖任镇军将军时，邱巨源向太祖推荐他，太祖任命他为辅行参军，又任命为豫章王国常侍，升任太学博士、豫章王大司马参军兼记事。世祖命令太子家令沈约撰写《宋书》，沈约打算设立《元灿传》来征求世祖的意见。世祖说，元灿自然是宋家的忠臣。沈约又记载了许多孝武帝、明帝的鄙落污秽之事，皇上派身边人对沈约说，孝武帝的事迹不能这样写。我过去曾经侍奉过宋明帝，你应当考虑避讳丑恶的道理。于是删除了很多内容，又命令智深撰写《宋记》，在芙蓉堂召见他，赐给衣服，拨给住宅。智深向豫章王诉说贫困，豫章王说，等你的书写成，我会用俸禄来安排你。书写成共30卷，世祖后来在双明殿召见智深，让他上表奏报，表还没上奏，世祖就驾崩了。隆昌元年，下令索取他的书，智深升任晋陵王司徒参军，因事获罪被免职。江夏王萧峰、衡阳王萧军都很好地对待他。当初智深被司徒元灿接待，等到撰写《宋记》时，心中常常依恋不舍。元灿年幼丧父，祖母给他取名叫敏孙，后来仰慕荀灿，自己改了名，会稽贺侨讥讽他，智深于是写了论辩文章。智深家境贫穷，没有能力应酬交际，曾经饿得5天没吃东西，只能挖苋菜根来吃。司空王僧虔和他的儿子王志分给他衣服和食物，最终死在家里。在此之前，陈俊元丙，字叔明，有文才，也受到元灿的赏识。著有《晋书》，没有完成就去世了。颍川于显善于写文章，被豫章王赏识，引荐为大司马记事参军，去世。陆觉，字含清，吴郡吴县人，是扬州别驾陆贤的儿子。陆觉年少时就有风度气概，喜欢写文章，五言诗体裁非常新奇。永明九年，下诏百官举荐士人，同郡的司徒左西院顾浩之上表推荐他。周礼举荐他为秀才，担任王彦少副主簿，升任后军行参军。永明末年，文章写作风气很盛。吴兴沈约、陈俊谢眺、琅琊王荣因为意气相投而互相推重。汝南周瑜善于辨别声韵，沈约等人的文章都运用宫商，把平赏去入作为四声，用这个来制定韵律，不能增减，世人称为永明体。沈约《宋书》《谢灵韵传》之后又论述了宫商。陆觉给沈约写信说，范瞻氏自序说，人的本性能够辨别宫商，认识轻浊，特别能适应轻重，解决困难。古今的文人大多不能完全明白这个地方，即使有懂得的，也不一定是从根本中得来的。沈尚书也说，自从屈原以来，这个奥秘从未有人看到，或者说暗中与道理相合，不是通过思考达到的。张衡、蔡邕、曹植、王粲都没有先察觉，潘岳、陆机、颜延之、谢灵运离得更远。主要意思是宫羽互相变化，高低错落有节。如果前面有浮生，那么后面必须有切响，一句之内音韵完全不同，两句之中轻重全部相异。文词既美，道理也好，但是看历代众多贤人似乎并非都不懂这一点，却说这个奥秘从未有人看到，近乎于污蔑吧。按照范晔说的不是从根本中来的，沈约说的不是通过思考达到的，这可以说是揣测情理，弄错了颜色，摘取句子，插失了音律。范晔又说，有时有懂得的，沈约说有时暗中与道理相合，那么赞美吟咏清歌有词章调韵的人，虽然有差错，也有合拍的，由此类推，可以来说一说。人的思虑有合有离，前代哲人同样不能避免。 文章有通畅有阻塞，这是事物本身不能没有的。曹植所以喜欢别人批评指摘，陆机所以留下遗憾中篇。既然说是遗憾，就不是完美的作品，按理可以批评指责。君子抓住他的批评指责，便以为合理的是暧昧。哪里比得上指出他合理的地方，而把批评指责当作遗憾呢？自从曹丕著论，深深以清浊为议论焦点，刘桢上奏书，大力阐明体式的极致，艰涩妥帖的谈论，本末颠倒的说法，兴起玄黄与绿缕，比配五色的互相映衬。如果这个奥秘从未有人看到，那么这些论述指的是什么呢？所以我认为前代英才早已认识公旨，只是没有曲折详细的指明，像今天论述所深说的那样。至于掩盖瑕疵隐藏缺点，合拍的少错误的多，就是曹植所说的人的著述不能没有毛病，不是知道了而不改，说是不改就是不知道。这正是曹植陆机又说的洁净情感多有悔恨，不能勉强。现在允许以有病有悔来说，那么必然自己知道无悔无病的地方。引用他不了解不合拍作为暧昧，为什么唯独污蔑他那一合拍一了解的光明呢？我的意思是，这和文英时代不同，古今喜好有差异，大概急迫在于情感物象，而舒缓于章句。情感物象是文章所急迫的，美丑尚且各占一半，章句是意思所舒缓的，所以合拍的少而错误的多。道理间有这些，一定不是不知道，是很明显的了。掌门赋、上林赋大概不是同一家的赋作，洛神赋、池燕赋便成为两种体裁的作品。班固经政、咏史诗对于东汉君主没有亏损。张衡恢弘赋例、羽列赋、不连累二经赋、王粲的出征赋，其他文章不能与此相称。杨修敏捷、蜀赋整日没有献上，随意写作很少过失，那么事情迫于一日，隐蔽越来越隐藏，而道理远于七步。一个人的思虑快慢天差地别，一家的文章工拙如天地相隔，为什么唯独工商律律一定要求他一致呢？议论的人可以说没有穷尽他的极致，不能说没有先察觉的人。沈约回答说，工商的声音有五种，文字的分别有上万，用上万的繁多配五声的简约，高低抑扬，不是私利所能举出的。又不仅仅如此而已，十个字的文章颠倒相配，字不超过十个，精巧的力算已经不能穷尽，何况又超过这个的呢？屈原以来没有在怀抱中运用过，本来无从得到他的仿佛了。这样的巧妙而圣人不崇尚，为什么呢？这大概是曲折声韵的巧妙对于训诂义理没有用处，不是圣哲立言所急迫的。所以杨雄把它比喻为雕虫篆刻，说壮夫不为。自古的词人难道不知道工语的不同，商指的区别吗？虽然知道五音的差异，但是其中的参差变动不明白的实在很多，所以我的意思所说的这个奥秘从未有人看到。由此推论，就知道前代文士就没有领悟这个地方。如果以文章的音韵等同于弦管的声音曲调，那么美丑好坏就不能立刻互相违反。比如诗况演奏曲子，怎么能忽然有舒缓失调的声音？以洛神赋比曹植的其他赋，好像出于不同人的手笔，所以知道天机开启，那么律律自然协调，六情凝滞，那么音律顿时错乱。陆机虽然说光彩像繁盛的锦绣，难道有在江波中洗濯颜色，其中还有一片是魏文公的衣服？这样的话，陆机的话就是说不尽的了。押韵不押韵，又有精细粗糙，轮贬不能说，老夫也不能完全辨别这些。永元元年，始安王逍遥光造反，陆觉的父亲陆贤被诛杀，陆觉因此被囚禁在上方。不久有赦令，陆觉遗憾父亲没有等到赦免，悲痛过度而卒，年仅28岁。文集流传于世。会稽余言，永明年间凭借文学与沈约一起被文惠太子赏识，受到特别的青睐，官至骁骑将军。崔卫祖，字月宗，是清河东武城人。父亲崔庆绪，永明年间任凉州刺史。卫祖出世任奉朝请，父亲去世后他不吃盐，母亲说，你既然没有兄弟又没有儿子，哀伤毁损，但不能蔑视天性，确实应当不禁用美味，怎么能断绝盐呢？我现在也不吃了。卫祖不得已听从了他。 父亲在凉州的资财家财千万都分给宗族，漆器上题写日字，日字的器具流传到远近。他整理出父亲当时借贷的文书，对族子崔红说，他如果有自然应当归还，他如果没有，我又说什么呢？全部烧掉了。他爱好学习，收集书籍达到上万卷，邻居年轻人中好事的人来借阅，每天几十卷，魏祖亲自拿给他们，从来没有推辞。担任石安王府君莫曹行参军，转任刑狱兼记事。逍遥光喜欢下棋，多次召魏祖对弈，魏祖总是推辞，说自己拙劣，不是初一十五不去见他。建武年间，下诏举荐士人，堂兄崔慧景举荐魏祖和平原刘孝标，都是博学之士。皇帝想用百里之地来测试他们，魏祖推辞不去就任。国子祭酒审曰，吏部郎谢眺曾在吏部省中宾客有人聚集，各自问魏祖地理方面不明白的十多件事，魏祖口吃没有华丽的言辞，但回答隐句精要详细，满座都称赞佩服他。谢眺感叹说，假使班固、司马迁再生也无法超过这个。魏祖卖掉住宅得45万，买主说能不能减少，回答说实在惭愧，不如韩伯修，怎么能有两种价格。买主又说，您只管要46万，1万给我。魏祖说，这样做就是和你一起欺骗人，哪里是我的心意呢？年轻时与侍中姜嗣交好，等到姜嗣显贵经常来探望他，但魏祖不去拜访。与丹阳城刘封一向友好，逍遥光占据东府造反，魏祖在城内。城未攻破前一天，刘封对他说，你有老母，应该出城了，命令守门人放他出去。魏祖到朝廷自首，被囚禁在上方病逝。魏祖著有《海岱志》，从太公到西晋人物共40卷，一半没有完成。临死时给堂弟崔维写信说，常常想再注解司马迁、班固的二史，搜集《史记》《汉书》遗漏的200多件事，在书箱里可以捡取抄写，以保存大概意思。《海岱志》确实不够周详完备，可以抄写几本，交付护军诸从事每人一本，以及友人人访徐寅、刘阳、裴魁。又命令用棺材直接挨着土，不需要砖，不要设置灵位。时年35岁。王群之，字宣约，是琅琊临沂人，父亲和祖父都是郡守。群之年少时学习理学，博闻强志，从家中被征召出任江夏王国常侍、大司马行参军、张安县令，多次升迁至史安内史，没有到任，被任命为山阳王骠骑参军兼治书御史、安成国郎中、吴县令。生明末年，又仆射王翦重视儒术，群之以著作郎兼尚书左丞，参与制定齐国的礼仪制度。当初王翦撰写了《古今丧服集记》，群之向王翦提出了11条质疑，又撰写了《世行》5卷，转任国子博士。国学长期荒废，建元2年，群之首先上表请求设立学校，又兼著作郎，撰写了《永明起居注》，转任通直常侍、骁骑将军，兼任博士、著作郎如故。出京任宁朔将军、南康相、太中大夫、光禄大夫、加侍中。群之生活朴素，衣服皮裘不洗，案几乌黑，年老时手不释卷。建武2年去世。堂弟王归之有史学才能，撰写了《齐直仪》。永明9年，他的儿子中军参军王浩上奏说，臣已故父亲袁长水校尉归之，以韩素为基础，依循儒学天性。在宋元徽2年，奉命编纂及古代社官历代分职，所有在典籍中的一定详尽研究，所以等级执掌都加以编录，升降迁补都全部研究记载，记述章服的区别兼籍冠佩的装饰。适逢国运开启，法度更新，已故太宰楚渊奉宣敕旨，让他迅速修改定正。勘定未完成，陈家忠遭遇祸事，不衡量自己庸劣卑微，仅冒昧上奏，共50卷，称为《齐直仪》，希望永生天阁，长明秘府。下诏交付秘阁。祖冲之，字文远，是范阳蓟县人，祖父祖昌是宋朝大将卿，父亲祖硕之任奉朝请。冲之年少时考察古事，有机巧的构思，宋孝武帝让他到华林学省当职， 赐给住宅车马服饰。出仕人南徐州营从事，公府参军。宋元嘉年间使用何承天所制定的历法，比古时十一家更为精密。冲之认为还比较粗略，于是重新创制新法。我广泛查阅前代典籍，远溯古代记载，考察五帝的星宿位置，三王的日月交分，春秋记载的朔望节气，纪年记载的日食月食，司马迁、班固的著述和表志，曹魏时代的历法注释，近代的起居注，探求古今的不同，观察华夏和四夷的要领。自从有文字以来，两千多年，日月离会的征兆，星宿疏密的验证，我专心思考，都可以谈论了。加上我亲自测量圭表，亲自观察仪器和漏刻，目力尽到毫厘，心中穷尽筹策，考核推算变化，又详细完备地掌握了这些情况。然而古历疏漏错误，大致都不精密，各家说法纷乱，没有人能明白其关键。查考何承天上奏的历法，意在改革，但历法简略，现在已经相差很远。据我校核，发现三处错误，太阳和月亮所在的位置相差约三度，冬至和夏至的日影长度几乎相差一日，五大行星的出现和隐没相差达40天，流、逆、进、退有时相差两个星宿，分制的节气不准确，那么节气和闰月就不正确，星宿的度数违背天象，那么观测就没有了准则。我生逢圣明时代，被询问参与历法之事，敢于率领愚昧之见重新创立新历。仅陈述改易的意图有二条，设立方法的用意有三条。改易的第一条，按照旧法一章，19年有7个闰月，闰数太多，经过200年就会差一天。节气和闰月既然偏移，就应当改变方法，历法纪元屡次变迁，实由于此条。现在改章法为391年有144闰，使它与周代、汉代相符，那么将来永久使用，不再有差动。第二条，因为尧典说白昼最短，星宿卯星出现在正南方，用以确定仲冬节气。由此推之，唐尧时代冬至的太阳位置在现在星宿之左约50度。汉代初年就用秦历，冬至太阳在牵牛星6度。汉武帝改历太初历，冬至太阳在牵牛星初度。后汉四分历，冬至太阳在斗宿22度。近代姜及用月食检验太阳位置，知道冬至在斗宿17度。现在参用中星，用日食月食检验，冬至太阳在斗宿11度。综合计算，不到100年，相差2度。旧法都让冬至太阳有固定位置，天数既然有差，那么气曜的星宿度数逐渐出现差错。谬误既然显著，就应该改易，但只能适合一时，不能通用于长远。历法不断变迁，又由于此条。现在让冬至的位置每年有微小差异，回头检验汉代注释都周密，将来长久使用，无需多次改历。再说设立方法的三条，第一，以子作为时辰之首，位置在正北，爻象对应初九生气的开端，虚宿是北方列宿的中央，元气初始应该在此星次。前代学者于喜详细论述了其义理。现在历法的上元日度从虚宿一度开始。第二，以日辰的称号，甲子为最先，历法设立原点应该在这一年，但从皇帝以来历代所用共有11种历法，上元之年没有恰好是甲子的，现在历法的上元岁在甲子。第三，以上元之年，历法中各项条目都应该以此作为开始，而仅出历的交汇迟疾，历元就有差异。又合成天的历法，太阳、月亮、五星各自有原点，交汇迟疾也都设置了差值，仅仅做到朔日与节气相合罢了，条理纷乱，不及古意。现在历法让日月五星交汇迟疾都从上元年的岁首开始。众流同源，希望没有怪物。至于用固定的形体来测量，依据实际的效验，天象显著，用尺表可以推验，节气运行幽微，用寸管观测不会有差错。现在我所建立的历法容易取信于人，但综合考核始终大体上宽缓精密，革新变旧，有简约有繁复。使用简约的条目，道理上我不自疑，使用繁复的用意也并非错误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纪润参差不齐， 数字各有分数，分数作为本体，并非不细密。我因此非常珍惜毫厘之差，以保全追求精妙的标准，不辞积累工作，以成就永久固定的制度，并非思考而不能知，觉悟而不改正。如果我所上奏的万一可以采纳，恳请颁发给各部门，赐予详细研究。事情上奏后，孝武帝命令朝中擅长立法的官员劫难他，不能使他屈服。恰逢孝武帝去世，没有施行。他出京任娄县令，又任谒者仆射。当初宋武帝平定关中时，得到姚兴的指南车，只有外形而没有内部机关，每次行走让人在里面转动。声明年间，太祖辅政，让祖冲之追修古法。祖冲之改造铜制机关，圆转无穷，而只是方向始终如一，这是马军以来没有过的。当时有个北方人叫索玉流的，也说能造指南车，太祖让他和祖冲之各自制造，在乐游院对峙校试，结果颇有偏差，于是将其销毁焚烧。永明年间，晋灵王萧子良好古，祖冲之制造了漆器献给他。文惠太子在东宫时看到祖冲之的历法，启奏世祖施行。文惠太子不久去世，此事又搁置，转任长水校尉兼领本职。祖冲之撰写安边论，想要开垦屯田，扩大农业种植。建武年间，明帝派祖冲之巡行四方，兴办可以利百姓的大业，恰好连续有军事行动，事情最终没有实行。祖冲之通晓中律，博塞在当时独一无二，没有人能和他对抗。因为诸葛亮有木牛流马，于是制造了一种器械，不依靠风和水，安装机关自己运行，不费人力。又制造了千里船，在新亭江试验，一天能行100多里。在乐游院制造水对墨，世祖亲自前往观看。又特别擅长算术。永元二年，祖冲之去世，享年72岁。著有《易老庄》的一书，解释《论语》《孝经》，注解《九章算术》，撰写《赘述》数十篇。贾渊，字希敬，平阳乡陵人。祖父贾弼之，晋朝员外郎；父亲贾斐之，骠骑参军。世代传承朴学。孝武帝时，青州人发掘古墓，墓名上写着青州世子东海女郎。皇帝询问学士鲍照、徐元、苏宝生都不能完全知晓。贾渊回答说，这是司马越的女儿，嫁给苟晞的儿子。检查探访果然如此，由此受到赏识，命令贾渊注视郭子的书。太史初年，被征辟为丹阳郡主簿，奉朝请太学博士。安成王府军行参军，出京任丹徒令。声明年间，太祖嘉许贾渊的家传学问，任为骠骑参军、武陵王国郎中令，补任余姚令，未复任，仍任义兴郡丞。永明初年，转任尚书外兵郎，历任大司马司徒府参军。晋灵王萧子良让贾渊撰写《剑客谱》，出京任巨荣令。此前谱学没有名家，贾渊的祖父贾弼之广泛收集各家谱记，专心从事此业。晋太元年间，朝廷给贾弼之配备令史书吏，撰定善写，收藏在密阁和左明曹。贾渊的父亲和贾渊三代传承此学，共编录18州氏族谱，合计100至700余卷，内容详尽精确，当时无人能比。永明年间，魏军王翦抄录编排百家谱，与贾渊一起商讨撰定。建武初年，贾渊升任长水校尉。荒唐人王太保买通袭取了琅琊谱，尚书令王彦将此事启奏高宗，贾渊因此被追究，应处以极刑。他的儿子贾七常叩头谢罪，磕头流血，朝廷怜悯他，免除了贾渊的罪。几年后，始安王萧遥光征召他为辅军资议，没有就任，仍任北中郎参军。中兴元年去世，享年62岁。撰写了《士族要状》和《人民书》都流传于世。史臣说，文章是情感的风标，精神的律吕，蕴含思绪，含着笔毫，由心内蕴，放言落纸，气韵天成，无不禀受于生灵。随爱事而变迁，机巧见识各有门径，赏见领悟纷纭复杂。如同曹丕品评人才，至于区分文体，陆机在《文赋》中辨析，李冲在《翰林》中论述，张衡摘句褒贬，颜渊之徒写情性，各抒怀抱， 共同作为权衡。作文之道，出于神思，感召无相，变化无穷。同是五声的音响，而出口成句不同。同样表达万物的情状，而下笔形态各异。吟咏的规范，本于《诗经》《雅篇》，流派分支，各以自己的言辞区分。如曹植的《代麻》等篇章，王粲的《飞鸾》等作品，四言诗的美，前超后绝。李陵的离词，五言诗的才骨，难以与之争胜。张衡的《桂林》《湘水》等华章，曹丕的《飞馆》《尉迟》等力作，七言诗，非这些谁为先？司马相如、杨雄的巨力之父，升堂冠冕。张衡、左思的挥阔之父，登高不济。富贵在铺陈，没有超过这些的了。傅毅的数作，简文帝的铺陈艳博，分言制句，多得宋体。裴伟的内侍之作，庾亮的凤池之文，自子张以来，张表的佳选。孙绰的碑文，继承蔡邕之后。谢庄的磊文，追随潘岳之臣。颜延之的杨赞，自比马都，以多称贵，归于庄重为允。王褒的同曰，树溪的发蒙，属于滑稽之流，也可称为奇伟。五言诗的制作，独秀于众品。习完成礼，事情久了就厌倦，在文章上更怕频繁陈旧。如果没有新变，不能代替雄主。建安一体，点论凭其短长互出。潘岳、陆机齐名，但陆机、潘岳的文章永远不同。江左风味，盛产道家之言，郭璞发挥其灵变。许寻穷尽玄理，殷仲文的玄气还没完全去除。谢混情思新颖，但名声未盛。颜延之、谢灵运并起，各擅其才。鲍照、汤会修后出，也都标榜于世。朱兰共言，不相祖述。今天的文章作者虽多，总而论之，大体有三种体式。一是起心闲事，托辞华丽旷达，虽存巧起，终至迂回。适宜于宫宴，本来不是准的。而舒曼缠缓，是膏肓之病，点正可采，但酷不入情。此体源于谢灵运而成。二是即是比类，不对仗不发，博物可加，但亦成居制。有时全借古语，用来表达精情，崎岖牵引，只成偶说。只见势力，顿失精彩。这就像赋闲的五经，应渠的指示，虽不完全相似，可以归类。三是发唱精挺，操调显急，雕藻吟艳，清炫心魂。也像五色中有红紫，八音中有正位。这是鲍照的遗风。三体之外，请允许我是作妄谈。如果出于天机，参用史传，因感而来，忽然先有构思。语言崇尚易懂，文章增物过于雕琢，土石含金，滋润婉切。杂以风摇，清纯丽稳，不雅不俗，独中胸怀。轮贬着轮，言之未尽，文人何谈事，很少能兼攻。不仅见识有不周，道理也相仿。谈家所习，理胜其词，就此求文，终然被遮蔽。所以兼之者很少。赞曰，学问仅次于生而知之，多识前代仁德。文章成于笔下，芬芳早逝如立春。